大家好，我们是 Swing Three Ball， 今天想听三部好电影吗？
什么三部？
三部五十哦，没有，好烂。
为什么是三部五十？
成语不就讲三不五十吗？
哦天哪，好烂哦，真的好烂！我以为你在讲的是、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以前我小时候还有那种二轮戏院，
对，
然后就是他卖的卖法就是。本来一部电影可能是200块、首轮，
对，
但是如果是二轮的话，可以是100块，然后但是看两部电影、哦，然后你还可以任选哪两部。
哦，所以三部也不会到50就对了。
对，
三部500差不多。好啦，没有啦，因为呢，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的看来是越来越趋缓哦，所以现在都是维持二级警戒嘛，那电影院也都重新开放。我们自己在这周其实也跑了几次戏院哦，嗯、然后就发现说。欸、其实这个戏院们他们的防疫的这个措施都做得蛮好的、
哦、对，
不过当然这样的前提之下就是可能大家稍微有耐心、嗯、因为可能从排队到进场其实都会有蛮多的这个防疫措施、
嗯、
对，可是都是为了大家好啦、
嗯、
然后在这样子的大家配合的情况之下、欸、还可以重新回到戏院去用大荧幕来欣赏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还就已经是很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是，然后尤其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三部商业大片、
嗯、对，
那所谓商业大片就是
看爽的、
对 对, 對，就是让你看爽的所以看爽的通常大家都会追求说、欸、大荧幕会比较过瘾，
嗯，
对，所以今天呢要介绍这三部还刚刚好出自于三家大片商，
对，都是好莱坞的大片商，一个是迪士尼的，一个是华纳的，一个是 UIP 的，
嗯，
然后呢刚好也有蛮多的就是不管你对片商有偏好或者说对某一个系列某一个阵营有偏好的话都可以去挑选自己想看的电影哦。好，那我们今天呢也不会爆雷啦，我们就是稍微讲一下这个可能剧情大纲，然后它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演员啊导演啊、
嗯、
然后还有我们会用类似比如说让我们想到哪些电影的组合
哦，这样子就会比较快能够理解说哎、欸，这部电影大概是哪一种风格，
没错，
然后我这周末要去看的话我到底要推要去看哪一部呢、
嗯、
会比较适合我这样子。
好哦，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嗯、第一部呢就是我们觉得最脑洞大开的商业大片叫做脱稿玩家 Free Guy，
嗯
嗯，不要讲
什么什么谁要讲这不是今天不是你的秀吗、
欸、什么叫我的秀
就是啊
OK 好啦，那这个脱稿玩家 Free Guy 呢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就是耳闻这部电影很久了一段时间
哦，真的，
因为其实今天讲的这几部片应该除了这个待会的这个自杀突击队之外其实都是去年就已经要讲要上映的片，
對對對，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不断的延后、哦、所以就纷纷在这个时候都推出了，
而且是先因为美国延然后美国演完换台湾演然后就演到现在，真的是辛苦他们了。
对，不过现在这个脱稿玩家其实我们应该是算是跟全球同步啦，甚至好像还抢先一天的样子、
哦、
对，所以我们并没有比较晚哦、
嗯、
好，那脱稿玩家 Free Guy 呢其实大家知道最大的卖点就是是由我们的死侍 Ryan Reynolds 所主演的，
对，
那他这个家伙
他跟他很熟是不是，
对，这小雷没有啦，他 这几年异军突起，不是说他这个演员是新的，他其实演戏演很久了，但是呢他就从死侍开始让大家看到他其实是非常适合演一些很虎烂很奇怪的那种特殊的角色，
嗯，
对不对，那其实 Free Guy 我觉得就非常的适合他演，就我一下子哦大概除了应该 Jim Carrey 之外我一下想不到还有谁会比他适合演那个角色，
我想一想哦，好，那你描述一下这个角色是在讲什么，
我先讲一下这个基本 的电影的设定哦，他就是说呢、嗯、这个男主角他就叫做 Guy、欸、而且你知道吗，我刚突然发现哦，他这是他演过两部电影里面第二个也叫做 Guy 的男主角的电影，第
一部
是那个 The Croods， 那叫什么
The Croods，
就是那个摩登那个原始人的那个动画
哦，摩登原始人啊，
不是摩登原始人忘记是什么
摩登什么
什么原始反正就是 The Croods， 然后来最近还拍了第二集、
okay.
就是他跟那个 Emma Stone 还有 Nicolas Cage
哦、oh, 嗯、我知道
古鲁家族，
对
对、
欸、我们之前介绍过两次还三次而且我们还拿来介绍那个人类大历史的书、嗯、
对对对，他在那个里面呢、嗯、也是叫 Guy，所以他在这部片、
哦对哦、
他也叫做 Guy、
哦 okay、
对，因为 Guy 其实就是男生，就是那个人的意思，
对，
然后是专门讲 男人，嗯，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 girl 或是 girl， 嗯， guy 跟 girl，
对，
所以他就是又叫做 guy。 那他呢就是在一个叫做 free city 的城市里面的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小人物哦，嗯，那但是过没多久其实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其实只是这个 free city 是一个游戏，是一个线上游戏，大型的 multi MMORPG 啦，嗯，就是一个大型线上多人的一个角色扮演游戏的里面的一个叫做 NPC non-player character， 嗯，就是非玩家控制的角色，
就是那种背景人物走来走去的，对不对？
也不一定完全是背景人物，反正就是只要不是由人类的玩家所操控的角色，都叫做 NPC。
OK，
对，那所以，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每天等于都是过着他这个固定的生活。
对，
所以你就看他每天早上起来，他就是去买一杯咖啡，固定的这个口味，
对，
我记得好像是两个糖一个加奶精
的
中杯，不是的中杯咖啡，嗯，然后呢就是去银行上班，然后每天都会发生一样的事情，就是有人会来抢劫，然后他就会乖乖的趴在地上，
对，每天都
会有人抢劫，然后每天他都会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死去，嗯，但第二天醒来，嘿，他又回到他原本的这个 routine， 然后每天呢就只是跟他的金鱼打招呼，买咖啡，上班，死掉，就一段一直不断 的巡回哦。
哎，这让我联想到那个 Westworld， 哎，欸，
Westworld， 对，其实是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帮他定，我没有写 Westworld，欸，
你没有写啊，是我自己想的啊。
OK，
为什么要很想要 take the credit？OK，
okay， 好了，因为我们就是有把这部电影的特色，就是像哪几部电影哦，我们觉得它像乐高玩电影，加上《楚门的世界》，加上《一级玩家》，加上《骇客任务》，再加上《西方极乐园》。
OK
OK，
好，为什么会有那个西方极乐园，就是因为西方极乐园里面那个女主角她其实也是
Dolores，
对，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对，她都是就是在一个算是游乐场里面的一个背景人物，
它其实就是真实世界的线上游戏的概念啦，
对，
就是人们是付了钱去那边扮演就是西部的一个，你可以当任何人，对，然后你就是跟里面的机器人互动，
对，
然后他们也都是被 program 好的，然后每天都讲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然后跟你互动，基本上就像是个游戏一样，
对。
好，那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投稿玩家好了，这个盖呢，他原本就是过着很正常的生活，然后也没有想过说他的人生，就是觉得他的这个人生有什么不对，或者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对，他就是接受所有一切。那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这个女孩子，一个女主角，就是由我们的这个追杀夏娃的女主角 Jodie Comer 所饰演的女生，叫做 Millie， 他见到她之后，哇，突然间就好像开窍一样，他就突然觉得，哦，先是很喜欢这个女生，然后他竟然就脱稿了，他就脱离了他原本设定的这个规范，比如说他开始会讲他不该讲的话，他会去他不该去的地方，然后会做出一些原本他不该做的决定，所以就开始让他慢慢察觉到说，欸，他自己的会有一些很新奇的想法，然后故事就从这边开始发展，然后他就慢慢的去认知到说，哦，原来他在这个世界其实是被设定好的，那所以电影就会发展说，那他是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处境，
所以他跟 Millie 的互动方式又有一点像那个乐高玩电影里面的男女主角，对不 对？就是因为向往所爱，
对，
所以给了他一个动机跟目标，
本来也都是过着一个就是很平淡然后很规律的生活，直到某一天这个狂野的女孩闯入了她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她的一切。
然后至于为什么会像楚门的世界呢，我觉得这个就还蛮重要，我们就不要爆雷，但是大家就可以想象嘛，因为楚门世界的故事非常的熟悉，就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你是不是能够有自由意志啊，你是不是能够挣脱别人赋予你的一个你命运的一个稿本，
对
对，那你是不是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这样子就会在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故事发展。
对，那至于像一级玩家呢，那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编剧就是一级玩家的编剧哦，
就同一个人，
对， Zach Penn 哦，那可是另外我觉得很跟一级玩家很像的，当然就是因为也是属于一个线上游戏的概念嘛，
对，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就是我们电玩界或者说游戏人，我们会很熟悉的一些名词啊，比如说补血啊，比如说升级啊，比如说道具啊，或者是什么虚宝啊，类似这样子的这些 reference 很多，
或者是你要拿武器的时候，你不是从背包拿武器，你是直接从你的背后拿武器，
对对对，就是你会选界面，然后选中之后，突然就会出现，然后你用掉换掉之后它就消失了，对，然后当然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彩蛋哦，我们就 讲出来好像会有点爆雷，但是就是很多我们很熟悉的流行文化的一些元素哦，嗯、比如说什么什么大战啊，比如说什么什么，
你这样有讲等于没讲吗？
哎、欸，大战有很多啊，对不对？猫狗也是大战啊。
哦，OK，
好啦，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就是我们经典的游戏，这个我觉得可以讲，比如说你有玩过这个《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 的人一看这个设定或者是那个场景界面等等、嗯、你就会想到那个游戏、哦、非常有名 的一个游戏
OK、
嗯、然后当然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迪士尼的帝国所拥有的、
嗯、对的、这个、所以想必它里面呢也会穿插一些其他的角色，但是至于是什么角色我们就不爆了，
但是我保证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惊呼，我记得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全场就啊怎么会有他对不对
好，那你觉得这部电影有什么？比如说这样听下来，就感觉哎，娱乐性很高啊，然后好像又有点那种人生哲学的深意在里面，然后又有很多的这个游戏的 reference， 有哪些元素或者是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哎看的有点喵？
嗯，有一点点迟疑的，我觉得是这个演反派的那位角色啦，因为他们找来了这个《雷神索尔三》的《雷神索尔》系列的这个导演哦，
对，
就是泰卡瓦提提。那他最近比较有名的作品就是那个《
吐槽男孩》，
对，《JoJo Rabbit》，他里面演希特勒嘛，
对，
那个我觉得他演的非常好，
我觉得那个角色就是适合他。
对，但是呢，我觉得，
而且他是不是也是导演？
他也是导演。
对啊，
对对对，
我就觉得他导的超好，
这一部他不是导演啊，
我知道、嗯、可是我就觉得这一部他的，因为他就是想要有点模仿那一部叫什么《金牌特务》里面那个反派、
嗯、
那个 Samuel Jackson
对
演的那一种风格，就是所谓高科技的一个 CEO、嗯、然后
雅痞，
对，雅痞，然后很有钱，然后常常会做出一些比较怪异的行为、嗯，我觉得泰卡瓦提提不是太适合走这条路线。
没有了，我觉得他的演法就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太有他个人的风格了。然后他并没有去根据不同的角色来改变。嗯、就是我看到他，其实我就会想到他演希特勒的时候那个概念，
哦、
就是很臭屁，然后很 patronizing， 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是白痴一样，
嗯、
然后他就是最厉害。
嗯，
但是就是感觉上好像不太适合。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角色、
嗯、
就稍微会有一点点出戏、啊、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在讲说在好莱坞里面能够一套走天下的人不多对吗？
其实还蛮多的，
就是 Samuel Jackson 是一个吗、
uh-huh、
还有谁
还有谁
啊？之前就每次讲话都是这样子的那个英国，就是那个真爱每一天里面的那个爸爸，有没有？他每次讲话都
Bill Nye，
对，讲话那个样子，就是他也是每一部片他都这样子演啊、
哦、
不管是古装还是时装，
对，
还是演 whatever 角色，他 always 都是那一套演法。
OK，
然后还有那个哦，还有那个上次我们看然后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帅很阴柔的那个，
哦，我知道啊，一下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就是演那个，
好，我们暂停一下，我们马上查，
有命运好好玩的那个Christopher
啊，对， Christopher Not Nolan 好，我们暂停一下，
好，我们回来了，就是 Christopher Walken、哦、他演过很多的角色，像比如说《神鬼交锋》里面的爸爸呀、啊嗯、那个《命运好好玩》里面的那个
神秘的老板，
对，
然后还有我们最近才介绍过的《飞耀奇迹》里面的那个
教练哦，
对不对？
是
他所有年代或者是所有的角色全部都是同样的演法
哦，
对不对？
可是就 work 啊，
就 work， 所以就是说每一个演员他的风格不一定是可以他那一套就走天下的、
嗯、哦，可能还是要找到适合的角色，
就
是、是吗？
对对对。
OK， 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整部片的这个娱乐性是真的非常的高啦。
嗯。
然后我还是蛮 appreciate 里面的这个每个角色，他们其实都火化很好，
嗯、
尤其是男女主角。
哦，当然。
Jodie Comer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可惜，因为如果你们有看过《追杀夏娃》的话、嗯，就会知道他其实演那种硬派的那种女性的女打仔、
嗯，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他在这部片里面稍微就是卖萌的程度比较多。
对，
他因为他的现实生活里面，他其实是一个什么工程师嘛， 他只是在游戏里面是一个女打仔 的身份。
对，然后而且在这部片里面重点还是在 Ryan Reynolds 身上啊，然后在追杀夏娃里面她是女主角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同戏份她的表现的空间也不一样。
可是光是看她卖萌我觉得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哦，她是真的是笑起来就是很可爱。
没错。好，所以我们第一部片就是这个脱稿玩家 Free Guy。
所以如果你追求就是想要嘻嘻哈哈，然后想要就是譬如说你也对电玩啊，或者是对一些这种就是比较大开脑洞的故事设定有兴趣的话，这一部是很适合你的。
或者说你想要看就是流行文化的大熔炉的话，那这部也会非常的适合哦。
好，第二部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自杀突击队集结 The Suicide Squad。为什么要叫 The Suicide Squad 呢？因为之前2016年的那一部呢，自杀突击队叫做 Suicide Squad。
欸，
所以这一部片叫做 The Suicide Squad。
那它到底是重启还是是
好，这个非常妙哦。它算是它的怎么讲，他们官方宣称是一个完全的重启，
OK，
可是呢在我看了之后我发现它其实还是有连贯，就它没有很明确的讲，哦，
有因果关系，
它没有告诉你它是明确的因果关系，
okay。
但是在第一集里面出现的角色第二集里面很多的都回归，然后同样的演员，
哦，是，
然后呢他们在互动的时候呢也有暗示他们是之前就认识的，
哦，
像比如说我们的小丑女她就见到这个一些角色的时候就会跟她打招呼说啊又见面啦，然后就好像是说很老友的感觉哦，
okay，
那但是的确他没有讲明，我觉得他是刻意的，因为他也说实在这一部为什么要重拍其实也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一部口碑不好嘛，就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效果，
对，
可是如果就这样子就是突然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来重启的话也会让粉丝或者说观众觉得很奇怪，
哦，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刻意的模糊啦，
哦，
但是如果是从这些细节去看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是2016年内部的这个算是续集啦，
嗯，
可是他刻意的不提前作的任何事情。
明白，所以意思是说即便你没有看过2016年那个版本，
嗯，
你还是可以轻松的直接看集结这一部。
对，然后大家一定也会在想说哎，那其实像主打的都是小丑女嘛，那可是小丑女除了刚刚的这个2016年的自杀突击队之外其实后来还出了一个猛禽小队，
嗯，
她也是女主角，
欸，对，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个研究调查或者说我在看片的时候可以确定的是跟猛禽小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对，所以你可以完全不需要去管猛禽小队发生什么事，
所以也没有聊到她跟那个就是 Joker 的感情状态是什么。
唯一有讲到的就是她在这部片里面又会再提到说她总是爱上不对的人，
哦，
对，但是这个
她又用一个很模糊的方式去处理。
对，所以你如果硬要说他们是有关联也是说得过去啊，对，那如果你有看过这个2016年的自杀突击队呢就会发现其实它基本的设定是一样的，哦，那所谓的自杀突击队或者是他在片里面有试图另外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Task Force X，
嗯，
反正就是 X 突击队的概念，啊，
OK，
它原则上就是一个全部由犯罪分子或者是恶名昭彰的这个恶棍所组成的。那为什么叫做自杀突击队呢？就是都会派他们去执行一些很高难度的任务，然后很危险的任务，
哦，
然后最终呢大部分人都会死掉，就是基本上就叫他们去送死，
哦，
对，
okay，
那可是呢他就是给他们一些deal，比如说如果你去做这件事情，
嗯，对，
我就帮你减刑或者说给你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嗯，
或者是说我就放过你的家人等等的，
哦，
就是由政府美国政府去他有一个叫做 Waller 的一个，
嗯，
一个女的一个长官就是专门去负责去招募然后去说服他们去组成这些队然后派他们去执行这些高危险的任务，
嗯
哦，所以就有于是有了这个自杀突击队，
嗯，
那在这部里面呢它的设定是说有一个这个南美洲的一个岛国，那他们在从纳粹时期就开始进行一些非常神秘的研究，
哦吼，
然后应该是跟人体有关，哦，
OK，
那可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政变导致他们的政权更换之后美国政府就担心说哎，那这些研究很有可能会危害到美国或者是全世界，所以他就决定要派这个自杀突击队去调查然后要去想办法去解决那个政变的岛国上面的这个研究机构里面的这些秘密，
哦，
嗯，
所以是又要去拿一个什么 MacGuffin 吗？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但是最后反正就是会出现一个超级大反派，
哦，OK OK， 明白明白，
嗯，
好了解。所以你觉得他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特色呢他的确是 DC 目前为止哦所有电影里面算是最精彩的一部， 因为其实你知道
哦，你是说 DC 的所有 superhero 的电影集结在一起，他你觉得他是最精彩？
对，但是我讲的精彩就是那种嘻哈的精彩，因为你知道吗？其实 DC 一直以来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黑暗，
对，
它跟 Marvel 的比起来，就是相对的比较阴暗啊，然后比较黑暗，然后角色们也都比较痛苦的感觉。嗯、可是漫威其实就通常就很欢乐嘛，尤其是比如说像星际异攻队，
嗯，
但是后来的雷神索尔三，就你会看到他的那个风格就是非常的很浮夸，然后很欢乐，
对，
甚至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哎、欸，好像是在办同乐会一样，
嗯，
对不对？那这个呢，自杀突击队的这个集结我觉得就是走了那个风格，
嗯，
所以也是在整个 DC 系列里面算是最热闹然后也是最欢乐的一部作品、
哦、
基本上我就会觉得它就是 DC 版的异星、欸、那什么
星际
异攻队，
你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导演就是 James Gunn、嗯、就是星际异
攻队的
导演、
欸、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那种什么什么就是
敬业条款吗？
对啊，
其实是应该是有 的,
有的，
但是因为 James Gunn 当初就是被迪士尼先暂时炒鱿鱼、嗯、本来第三集要找他来拍嘛，但是就有挖出他、
哦、你说异攻队的第三集，
对，就有挖出他早年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不当的言论、
哦、
就那个时候他就被延上了嘛、
okay、
所以迪士尼那个时候就把他炒了鱿鱼、
哦、
那他就在这个间隔的时间他就接了 DC 的这个案子、
嗯、
那可是后来迪士尼又把他聘回去、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就是他应该是 OK 的，
刚好错开，
就是没有法律上的问题啦、
okay、
那他也的确把他的这个星际异攻队的这个欢乐的风格，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叫做星际异攻队，就是异攻、
嗯、
就是在军里面烙军的那一群、oh, 表演团体嘛、
oh,
就是那个艺文的艺、嗯、然后工作的工，
对对对，
因为就是那群人就是很欢乐、嗯、然后很莫名其妙，然后就一天到晚做一件很蠢 的事情，或者讲一件很冷的笑话，但是就是 work，
嗯，
那他就把这一套搬到了这个自杀突击队。
我觉得也只有自杀突击队适合、欸、因为自杀突击队本来我记得他2016年的版本、嗯、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超爱他的海报，
是
你还记得他那时候就是用那种有点像喷漆、
graffiti 的，
对，那种风格、嗯、然后都是骷髅头，然后不同的造型的骷髅头嘛，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感觉好像这部片它的调性应该是很欢乐恶趣味、
uh-huh.
然后带一点点那种感伤或者是 remorse， 就是那种懊悔自己做错事、嗯、可是又要有一点放肆不羁的感觉，
是，
那他是不是在这一部里面才比较有达到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他嗯，风格如果你光是看视觉效果的话，或者说他的那个色彩风格其实是差不多的、
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James Gunn 他拍出来的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okay、
就整体的节奏你就会觉得他就是 work
哦，
对，前第一集的确我觉得可能也许是高层他们不习惯这样子的风格、
嗯、
然后一定是有插手很多东西
哦，然后就会不上不下不下的感觉，懂懂，
对，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放手，然后结果做出来的东西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这个不管是观众的这个评价或者是影评的评价都是非常的高分哦、
嗯、
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它是很欢乐、嗯、当然后面会有一些很你觉得啊，这是什么东西
？OK，
就是你看到反派的，不管是造型啊，或者是他的一些、oh. 怎么讲？
嗯，
他的作为，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有一点很、嗯、太过天马行空。
Okay,
不过整体下来一样是娱乐性非常高的一部作品。
而且我印象中他的角色也很多
很多，
嗯，
然后也有，因为他原则上就是不希望让大家想到太多2016年的，所以原则上、
哦、他做出区隔，
对，原则上没有太多的这个旧的角色回归啦、
嗯、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小丑女主打之外、嗯、然后还有就是由这个 Joel Kinnaman 所饰演的那个上校，
对，
那个 Flag，
嗯嗯，
然后原则上大概就这样，还有一个这个回力镖、
哦、
但是那个算是比较配角、
嗯、
配角类，所以主角大概只有 Margot Robbie 算是真的比较主要回归的角色、
okay、
那但是新加入的呢却也有蛮多还蛮知名的，比如说饰演那个Bloodsport 叫做 Idris Elba，
嗯，
就大家应该看到他就会知道是谁，就是近年来很红的那一位黑人的巨星、
嗯、
他演过那个雷神索尔里面的 Heimdall，
哦，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有演过路德探长环太平洋里面的将军、
哦、对齁，哎、哦、对，就是他，哎、
嗯、哼，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有我们的江西南，
嗯，
对，
他演什么角色啊？
他演一个叫做 Peacemaker， 也是一个新出现的角色，当然是在 DC 的宇宙里面是
哦
是有 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他不是同一个人啦、
啊、OK
就是有过这个角色出现，
嗯嗯，就同样的名字，
对 Peacemaker、嗯嗯、就他不只是一个人啦、啊、就是有出现过好多次
哦、okay.
对，
了解。
那反正呢就是有这个 John Cena 所饰演的这个 Peacemaker 在片中也是非常吃重，而且重点是现在我们已经确定说在2022年，也就是明年呢，会有一个 Peacemaker 的影集，
嗯，
会由 John Cena 来主演，
嗯，
所以我们就可以
欸，所以他就是走 Marvel 那一套啊，对不对？
对啊，
就是电影演一演，然后就可以帮他延续一个影集。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发现说电影跟电影之间上映的这个时间其实会很长，
对，
那你中间其实一来是要维持这个观众的热度、
嗯、
二来你也需要做一些铺陈啊，对，你每次比如说你等一年半两年，
对啊，
然后丢一个电影，那人家早就已经
怕人家忘记啊，
一来是忘记，然后你中间也有很多东西你很难交代，或者说你就会、嗯白白错过很多机会。
对，
你看我们这次刚刚你才看的那个 Loki 的影集、嗯、它光是一个 multiverse 就是多重宇宙，
对，
它就不知道打开多少的机会、
嗯、
你看刚刚才上了一个叫做什么 What If 的这个动画影集，它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多元宇宙的这个概念衍生出来啊，
嗯，
对不对？所以你看它一定也是看到 Marvel 这么做，他才知道说哦，不能够只靠电影，他中间一定得要有一些这样子的。
而且他本来 HBO Max 他本来就是要也要扩增他自己的订阅用户嘛。
是啊，然后他们其实也不是说 DC 没有在拍影集，其实他们之前也拍了非常多，像那个高坦市 Gotham City 其实就非常的受欢迎、嗯、但是就没有在他们的这个宇宙里面串
对对对
把东西串起来啦、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要急起直追，多做一些像 Marvel 那样子的做法
哦。
对，所以我们明年还可以看到这个John Cena 的 Peacemaker 的影集哦。
OK、
嗯、哼，
好哦。那另外一部
最后一部要介绍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玩命关头9了，
终于上映了
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在去年哦2月其实就有去飞了一趟迈阿密，要就专访了演员们跟导演哦，就是为了去年5月本来要上映的这部《玩命关头9》。
对，
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延了，延到今年的8月，终于要上线了。
而且今年好像本来是什么6月还是5月就要上，然后、就
是、也
是
5月，就是延一年嘛。
对，然后也是台湾的疫情，然后又再往后延。
对，
哦，真的是要疯掉。
对，但是呢，我们昨天去戏院看之后呢，发现真的是值得等待。
嗯，
它该有的都有哦。就我们刚刚前面不是在讲说，哎，每一部电影像什么跟什么吗？
嗯，
那这部电影呢，就像是《玩命关头》，再加上8部《玩命关头》对，就是9部玩命关头
好烂的比喻。
因为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看我们在这个说到这样，我们其实昨天才丢了一部这个解析20年玩命关头的影片哦。
嗯，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用这个老招三大剧情线的方式来解析玩命关头的三大剧情线是什么呢、
嗯、
就是家庭 family，
对，
然后任务 heist、
嗯、
然后再加上那个特技 stunt，
嗯，
就他主要就是看这三样东西。
对，
所以呢在玩命关头9呢，我刚刚讲说为什么是九部，你就看到有九倍的 family 的元素九倍的任务的元素，九倍的特技的元素，反正真的是会让你看到目瞪口呆。
对，
可是呢也有很多东西就是你不要再去想它合不合理了。
对，
反正就这样。
而且他得要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自从那次访，其实你应该第一手消息就是、不管是访导演啦，或者是访几位男主角啊，其实跟他们的互动之下都会理解说，他们其实这整个系列可以拍这么久，就是因为他们在每一集里面都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创新，
他们就是不断的挑战我们刚刚讲的这三条线。
对，
所以他的家庭越来越大，
对，
任务越来越夸张，特技越来越让你觉得、哇，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是已经不再只是可能第一集就是直线赛车，
嗯，
他可能还会有改车子会变成像，
你不要爆雷哦。
哦，我刚刚就有点紧张，所以我想说丢给你讲系列的好了，
okay，
不要讲这一集的，
好好，
否则会、大家会觉得爆雷。
对，但是反正呢就是你能想象的这个
就是上天下海嘛，对不对？
已经不止上天下海了。
对，
对，
就是接下来在9你会看到不止上天下海，
对，
然后各式各样的、就是非常 ridiculous 的一个设定。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让我更期待，就是反而我就是像我这种本来就不是很爱看动作片的人、可是我看玩命关头我反而会被他激起一种挑战感。你
可以，你还可以再扯一
点，你还可以再多扯，你的车还可以再开去哪里，你的车还可以再怎么开、然后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去看下一集，再去看下一集，然后不断的看他有多 夸张，
对
对，但是就是会看的就是很就是很精彩，然后觉得很有趣啊。
Okay. 没有，反正呢，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部片真的，或者说这个系列呢，我觉得你很多东西你真的不要去想它合不合理啦。嗯、我觉得我们就拿其中一个东西来讲好了，就是他的这个任务、哦，这次他要找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号称能够害进世界上任何一个只要是用电脑所打造的仪器里面，他、嗯、就能够害进去。
OK
的一个东西。
OK，
那他在第七集里面还是第八我忘了，反正他就是有一个能够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一个东西，你懂我意思吗？
找到世界上哦，你说 locate 任何一个人的，
他这种叫做天眼，然后他就说你只要、哦、我忘记他怎么样，好像就是输入这个人的名字，然后他就有办法帮你找到说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哦，明白。
我的意思说他也不用去跟你解释这个东西怎么 work， 他反正就说现在有一个这个东西，他能够 hack in 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电脑设计的这个装置。嗯，那现在这个东西落入坏人手中，我们要去把它抢回来。
对，
然后第七集就是说，这个坏人做出了一个能够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这个东西，落入坏人手里的，我们要去把它抢回来。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第十集或第十一集，就是说发明了一个这个病毒，可以把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杀死，所以我们要赶快把它抢回来，就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啊。
其实我觉得它这整个系列也很像不可能任务，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
对啊，
对，飞车版的不可能
就是对，然后连他们自己角色们自己都会在戏剧里面有一点自嘲的感觉，说哇，我们还可以多扯，我们还可以再怎样扯。
对
对，然后你就会所以你就不会去想要再去想那个逻辑，你也不会想说、嗯、啊，这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就根本不用想了，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爽片。
对，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系列迷人的地方，就、嗯，竟然他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极度不合理，我们都知道他极度夸张，
对，
但是他就是好看，嗯，然后你就是会很享受，嗯，我觉得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嗯，可是撇除这些之外，那个特技我们之前在那个影片里面也讲到，他其实有很多他都是用真实的这个真枪实弹去拍摄的，嗯，当然他是有用很多的特效去做修改，
对，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像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什么僵尸车，嗯，或者是那个什么在巴士上面人跑酷然后掉下悬崖、嗯、那些，或者是高空投放那个车，
对，
高空弹跳汽车，那些其实都是真的去拍的，嗯，那个真的是很了不起，嗯，然后其实这一集里面我觉得他们也在家庭上面花了很多的心力，嗯，就我们第一次是有看到说、哦、他有很完整的去交代了他们以前童年的事情、
哦、对，
而且我记得应该也是第一次就是有算是双时间线同时进行的一部片，就这个系列里面第一次做到这个双时间线平行、
哦、对，因为这一次就是唐老大的弟弟出现嘛、嗯、这个不是雷哦，
是雷，
因为这个在预告里面就有看到，
对，
然后
就是同样由我们江西南所饰演的
对对对，然后所以呢就是想必就是他跟他的弟弟会有非常多的情感纠葛、嗯、然后也有一些恩怨情仇，所以两人才会走到对立面嘛，
因为在预告里面就讲说这个弟弟从小到大就是活在哥哥的阴影底下嘛、嗯、但是至于原因是什么我就不讲了，
对，
反正他们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决裂，然后现在各自成年之后发现说他的这个弟弟现在竟然是在站在反派的一方、嗯、然后这个 Dom 他除了为了要拯救世界之外也得要化解他们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些纠纷，
对，
所以就导致这两兄弟就发生了一些冲突、嗯、所以在 family 上面也是我们看到有蛮激烈的这个冲突啦、嗯、对，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蛮惊喜的，这个应该已经不算雷了，因为其实陆续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有一些角色我们原本以为已经离开的，
对，
但是却又在这部片里面回来，嗯嗯，而且甚至还预告了接下来的第十集或第十一集里面还会有更多的角色回归，
对、嗯、请问一下哦，所以我们那天聊到说那个就是玩命关头他到底会拍到第几集这件事情，有 official，
我自己查到的资料是会拍到十一集，正传会拍到十一集，也就是还有两集，现在是九嘛、
哦、对，
所以还有十跟十一、嗯、那但是外传应该就不止了，我自己知道的是、嗯、像我们之前查到的沙利塞隆演的那个 Cypher，
对，
就是那个骇客、嗯、他也会有自己的外传，嗯，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像上一次2019年的那个 Hobbs and Shaw 就是、嗯，特别行动，
对，
那一部我觉得也一定会再有外传的续集、嗯、因为那部非常的成功，
是 是, 是，
然后里面也有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 Idris Elba 他也有演，嗯，对
对，了解、嗯、所以你那一天就是那时候去年在访问他们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就是唐老大有讲非常多他其实一直 整个 family 他们都是一直在想说怎么让这个故事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嗯、但是呢都可以不断的带给大家新意。
对，
你还记得他那时候有没有 heads up 说第十集他会怎么走啊？
我觉得第十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自己 就已经有预测了啦、嗯、因为其实整个系列让人家最伤感的一件事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 Paul Walker 他的离世嘛、嗯、就是 Brian O'Connor 这个角色、哦、但是因为他在剧里面或者在这个系列里面剧情上面 Brian 其实并没有死掉，他只是说他退休了而已、嗯、那所以呢我觉得为了致敬他或者是帮这个整个系列要做完结，他应该会 somehow 会想办法让 Brian 再次出现，
对，
只是我们不知道会怎么做、嗯、对，然后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讲说你们在这一集第九集里面会有非常关键关于 Brian 的这个线索会出现、
哦、OK，
你们要看到最后。
好哦，那所以你昨天看完《玩命关头》再回想去年的访谈，
对，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访谈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是你想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们讲的？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些荧幕上面的这些角色呢，他们越狠越凶狠，看起来越大只，个人私底下就是越温柔。真 的,
真的
像 John Cena， 哇，你知道 John Cena 多壮吗、嗯、他的那个手他的二头跟我的头一样大、嗯、他整只手，我的手已经算大了，他握起来真的就我整只手被他 整只握住。
因为那时候呢就是苏央进去访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分成三个、嗯、就是半透的棚，
对，
意思就是说是可以有
对
有穿透性的
family。
然后呢我就是要站在就是比较防线外去、嗯、侧拍苏央嘛，因为就是非相关人等是不能进去的。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是从你的后面拍，然后我就可以就是正面就可以拍到江西南，因为他们就坐在你的对面，
对，
结果我就发现了你完全没有挡到他、欸、
他超大只，
对，就是苏央其实本人已经不瘦了、哦、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把江西南挡到任何一个部分，
他可以完全把我挡住，我没办法挡住他。 对，然后那个冯老大就是 Vin Diesel 他也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人、哦、嗯嗯，我都记得他，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坐下了，但他临时有事，然后他要先暂时离开，
他好像去洗手间，
对，他还亲自跑来跟我讲说、嗯、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欸、对，
就这个会让我觉得他真的非常 nice、嗯、然后后来还没有在拍的时候他还问我说从台湾来、嗯、他还叫我过来看，拿他自己的手机哦、嗯、然后说他刚刚拍那个 GQ 台湾拍了一些封面照，然后就划给我看。就真的都是很 nice 的人啊、嗯、对啊，然后其实他在片里面因为他当爸爸了嘛，
对，
就在剧里剧外都是
当爸爸，都是一个父亲，
所以你就看到他会露出那个很温柔很慈祥的笑容。有没有，就
有
因为非常不习惯，因为他就是硬汉嘛，所以他笑的时候就是也是眼角下垂。然后就你就会觉得他的笑容有点僵，可是就会感受到他的那种慈爱。嗯，对不对，就这一个反差萌的一个很可爱。
而且其实他就有讲啊，他说他在真实人生中跟他女儿互动的就是讲的话台词他都会把它放到电影里面去用。
没错， 嗯，所以这部片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爽快之余呢，就如果你是长期这个系列的粉丝的话，你应该会对他们片中藏的一些这个彩蛋或者是看到的一些旧角色的回归你会觉得非常的欣慰，然后也会很期待接下来，因为剩下的也不多了，大概剩两集、嗯、哦，我们就会想说，那他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传奇的这个系列画下一个完结哦？嗯，因为到今年就刚好满20年，然后也是系列的第十部作品。
嗯，好哦，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介绍这周上映的院线电影，最开脑洞的是《脱稿玩家》，
嗯哼，
最恶趣味的是《自杀突击队》集结。嗯，最大阵仗，然后也让我看得最目瞪口呆的就是《玩命关头九》啊。
嗯，好哦，那这三部呢我们觉得不管你选哪一部都会值回票价啦、嗯、那如果当然有时间然后也有这个预算的话，我会建议三部都看。
那我会多建议你可以再多看一部《路卡的夏天》。
OK，《路卡夏天》就很适合这个和家大小一起
带小朋友一起去看、嗯、然后《路卡的夏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上一集，我们也有做解析哦。
是，然后接下来的院线片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应该就会在节目中会谈到越来越多的院线片，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听我们解析什么作品。
好哦、嗯、因为我发现最近的留言有变少了，大家一定会想说敲什么玩，敲了你们又不做。
你敲啊你敲啊。
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